今天是2026年4月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出现阿曼新航道，第二个是美军在伊朗坠毁的机飞官全部获救，第三个是川普提出2027年准战时预算军费15000亿美元15000亿美元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3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先说第一条，彭博社报道，中国富裕阶层正在加速涌入津巴布韦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在 首都哈拉维，哈拉维的高端住宅市场需求量显著上升。那么这些房地产集中在城市核心和富裕的郊区，单价在5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为了迎合中国买家，当地很多家这个房地产中介已经配备了中文服务。那么这类交易几乎全部都是现金交易，不依赖银行贷款，交易周期也明显的缩短。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进入津巴布韦的中国人群并不是普通的白领啊，他们是资金雄厚的投资者，这和当地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啊。随着全球对锂矿、铬矿等新能源矿产的需求爆发，中国资本已经深度的参与了津巴布韦的矿产开发，钢铁、电力、金融系统都有中国资本的身影。在这些资源开发中获利的资本正在通过房地产寻求溢出和避险的渠道。过去五年，哈拉维部分高端地区的房价出现了两位数字的增长。由于大量的房地产交易都是用现金完成，所以资金绕开了外汇管制和税收体系，所以津巴布韦政府对这些经济活动它的监控能力极度的弱化。在西方资本持续撤离，当地货币极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资本成了当地支撑高端地产的重要力量。中国资本进入津巴布韦房地产市场并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资源换取溢价后的资本避险。在当地经济基础薄弱、监管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那么这种模式给当地带来了暂时的繁荣，同时也放大了结构性失衡的长期风险。有风险啊。这是第一。第二， BBC 报道，加拿大政府计划回购并且销毁 13.6 万支枪械。那么截止今年3月31号志愿申报的期限结束，结果只有六万七千支枪械申报，不到目标的一半。加拿大政府2020年发布突击武器禁令，那么禁止使用2500种突击式的枪支或者突击步枪。那么2022年又发布了手枪冻结令，禁止个人购买销售手枪。那么为了配合禁令的落地，加拿大政府拨款2亿加元强制回购，向合法枪主提供补偿。加拿大政府的枪支管制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加拿大 90% 以上的犯罪用枪都是从美国走私进来的黑枪，政府花巨资去回购合法枪支，那么对改善治安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阿尔伯塔和萨斯卡斯温等保守派的省份明显的拒绝配合，并且批评这是意识形态的指令。基层警察也抱怨说强制回购分散了打击黑枪走私的力度啊，那么纯属就增加这个行政负担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枪械分类缺乏科学依据啊，两支口径和性能一模一样的枪，一支被禁，一支合法，这就让这个持枪群体对政府的信任， 下降啊，下降很多啊。就你不懂枪，你这个进这个不进啊。那么今年二月，图姆布勒里奇中学发生这个枪击案，有10名学生这个被枪杀。事后调查发现，枪手用的枪支根本不在政府的禁止名单上啊，这让原本就不是那么受欢迎的禁令啊，结果这个政府的信用也受到很大的质疑。加拿大最高法院3月19号已经同意啊，受理针对突击武器禁令的宪法挑战。那么虽然特赦期已经延期到今年的10月30号，但是在最终判决下达前，大部分的枪主选择干嘛？持枪观望，看看你是不是最高法院怎么判啊。所以政府的回购计划实际上就行不通啊。第三，世界贸易组织3月19号发布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报告指出，去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 4.6%， 远远高于预期的 2.4%。贸易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市场对 AI 产品的需求强劲，抵消了贸易政策不明朗和关税的影响。全球商品贸易榜前4位维持不变，中国第一啊，63500亿美元啊，那么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2%。美国第二，56900亿，将近57000亿啊，那么占比 11%。中国12，美国11，第三德国33000亿美元，第四是荷兰18500亿美元，第五是香港。香港比2024年升了2位，15850亿美元，同比大涨了 17.5%、啊、那么高于全球平均值的这个增长。那么香港出口基本上全部来自中国的转口贸易，实际上你把香港的贸易额加到中国里面去，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差啊。那么具体来看，去年香港的出口贸易是7540亿美元，上升 7%、全球排名第五、上升了3位、那么进口是8320亿美元，全球排第六，上升了3位、这是第三第四。法新社报道，斯里兰卡警方4月3号在一次针对网络诈骗的行动中逮捕了152名外籍嫌疑人，其中133人是中国人。那么这次突击行动发生在距离首都科伦坡以北80公里的沿海小镇，叫奇拉乌。那么警方锁定了一家被中国人整体包下来的酒店，所以当场缴获了143台笔记本电脑、120台台式电脑和370部手机。在行动中有2名中国公民试图跳窗逃跑，结果受伤送医院。警方说，所有涉案人员将根据斯里兰卡的刑法受到起诉，以部分嫌疑人在完成司法程序后会驱逐出境。这不是孤立案件，就在上个月，斯里兰卡移民局已经逮捕并遣返了135名从事电信诈骗的中国人。随着东南亚电诈集团遭到严厉打击，电诈集团正在迅速地向南亚转移。斯里兰卡的电信基础设施完善，地理条件优越，而且推出了非常灵活的数字游民签证，所以客观上为这些电诈集团提供了掩护，提供了便利啊，不叫掩护啊。第五，美国《经济报道》，美国肯萨斯联邦检察官4月1号宣布，美籍华人张俊杰在法庭上承认虚假陈述罪。检方指控张俊杰试图携带美国一家航空企业的机密资料去中国，他向海关人员撒谎。张俊杰现年57岁，出生在中国，后来归化为美国公民。他在肯萨斯威奇托的一家航空企业担任高级材料和工艺工程师。 那么这个职位让张俊杰可以接触到他们企业的机密资料。这家航空企业2018年向联邦调查局举报张俊杰，指控他去中国出差期间表现可疑。张俊杰2019年的9月在德州达拉斯这个沃斯堡国际机场准备登机去中国。美国海关官员询问张俊杰，你的电子设备是不是有工作相关的信息？张俊说没有，但是海关在他的电子设备里发现了公司的图表和蓝图，这些文件上都标注有机密或者是专有的字样。那么现在张俊杰承认他向联邦机构做虚假陈述，法官将会在7月23号对张俊杰做出量刑裁决，他将面临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中国北京到朝鲜平壤的直飞航线3月30号刚刚恢复运行，四天后4月3号停飞，只飞了一个航班。那么北京到平壤的直飞航线是由国航直飞，采用的是波音737-700的客机，飞行时间是1小时55分，那么票价是3200。波音737-700客机可以容纳130名乘客，不过3月30号航班上只有十几个乘客。那么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当天还到平壤机场去迎接旅客。国航原计划是每周飞一班，从北京飞平壤。那现在4月6号的航班已经被取消，4月13号、20号、27号航班还没有确定，因为人太少。那5月份的机票属于无法购买的状态。北京到平壤的直飞航线2020年因为疫情暂停，中断了6年。那么今年3月30号航线恢复。那这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暖，中朝关系回暖的信号。不过航班飞了一班就停，看来什么？看来两国关系也不大咋地啊。停飞的原因是，那么还有人讲停飞的原因是国际油价太高了啊，国航不愿意维持需求不大的航线，有可能啊，因为现在航空燃油是很紧缺啊。第七，日经亚洲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4月宣布对等关税以来，台湾对美国的出口达到1890亿美元，大幅增长了 81%， 超过了日本和韩国啊，这他成为这个关税对等关税的最大的受益国。台湾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台湾拥有人工智能时代最关键的产业优势啊，台湾生产的人工智能伺服器占全球市场的 90%， 台湾的芯片代工占全球 70%， 美国对这些产品不征收对等关税，所以台湾企业不用承担额外成本。台湾财政部统计，去年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1500亿美元，是2024年的 1.3 倍，刷新历史记录。2025年4月到2026年1月台美贸易增长了 68.4%， 台美之间的经济安全关系更加紧密啊。这是第七、第八。美国劳工部4月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份新增非农业就业岗位 17.8 万个，2月份是减少了 13.3 万个，4月份3月份就增加了 17.8 万个。那么3月份增加的就业人口当中，76000个是医疗照护产业，占到 43%， 制造业增加了15000个就业岗位，建筑业增加了26000个，原因是天气转暖啊，天气暖和呢，工地就开始施工啊，制造业、建筑业季节性施工开始恢复。那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就业岗位减少了18000个，联邦政府的岗位已经从2024年10月的高点减少了35.5万个就业岗位，降幅达到 11.8%。 数据还显示美国3月份的失业率是 4.3%， 环比微降了 0.1 个点，原因是39万6000人 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所以使得竞争工作机会的人变少了。三月份美国私营部门的员工平均时薪 34.75 美元，环比上升了 0.2%， 同比上升了 3.5%。 路透社分析说，美国三月份的就业数据强于预期，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判断。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3号向国会提交了2027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案，其中有一个拨款很特别，拨款 1.52 亿美元重建恶魔岛监狱。川普政府要把恶魔岛监狱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安全等级的监狱。恶魔岛监狱位于旧金山湾的一个岛上，叫阿尔卡德拉斯岛。那么周围水流湍急，它曾经是美国最难逃脱的联邦监狱之一，而且专门关押高风险的罪犯。那么恶魔岛监狱是1934年启用，1963年关闭。关闭的原因是维护成本太高，维护和运营成本都太高。那现在恶魔岛是知名的旅游景点，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川普总统去年5月4号要求联邦监狱局、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研究重启扩建恶魔岛监狱，用来关押美国最凶狠、最暴力的犯罪。当时就有分析说，重启恶魔岛监狱的技术和财政难度很大。那么现在川普要求投资 1.52 亿美元来做这件事情，这只是恶魔岛第一年的经费。加州参议员维纳斯说，全部重建费用可能会超过20亿美元。川普还在继续驱赶这个移民的政治叙事，用这种方式来维持 MAGA 对他的支持。第十，路透社报道，匈牙利将会在4月12号举行议会选举，距离投票还有一个星期。反对党这个地沙党在多项民调显示当中，这个他对执政亲民盟形成了明显的领先。21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已经决定投票的选民当中，地沙党支持率达到 56%， 亲民盟是 37%， 差距扩大到了19个百分点。在全体选民范围之内，地沙党以 40% 对 28% 保持领先。那么扎韦茨研究的结果也接近，地沙党是以 51% 对 38% 领先，差距比2月份进一步的扩大。地沙党领袖叫马扎尔提出反腐败和改革的主张，并且迅速获得选民的支持。马扎尔主张恢复和欧盟的关系，争取解冻欧盟冻结的180亿欧元的资金。那么这个政策正在动摇欧尔班及其领导的亲民盟的传统支持基础，包括农村地区的票仓优势也在减弱。不过目前仍然有 20% 到 26% 的选民还没有决定投票方向，那这部分中间选民最终会影响这个选举结果。如果当前民调趋势全部转化为实际的席位，那么地沙党有可能在199个席位当中取得绝对多数，甚至有可能拿到2/3的绝对优势。这意味着欧尔班将会失去他的政治地位。欧尔班一直是普京的盟友，他对欧盟支持乌克兰的狙击令他成为欧盟中的另类。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欧洲情报机构最近破译了一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内部报告，俄罗斯特工准备策划一起针对欧尔班的虚假暗杀行动，目的是要煽动欧尔班支持者的情绪，挽救欧尔班和亲民盟的选情，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匈牙利的选举模式。那除了俄罗斯以外， 川普政府也支持欧尔班继续担任匈牙利总理。川普二月份派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布达佩斯，川普本人也发视频支持欧尔班连任。你看川普在很多事情上跟普京立场一致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杰每日新闻啊，这是我们下面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霍尔木兹海峡出现阿曼新航道。财新网报道，航业内人士透露，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侧的阿曼正在筹备第二通道。在伊朗战争持续的背景下，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正在出现新的通行路径。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21海里。那么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单方面封锁海峡，并且在3月13号设立所谓的安全走廊。安全走廊实际上是要求所有的船只向北绕行到伊朗的领海，再通过叫拉拉克岛和格什姆岛啊，中间有个航道，通过这个航道其实在伊朗的领海范围啊，通过这个航行的。那么这个安排使得整个海峡通行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那么之后像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希腊、法国这些国家的船只都是按照这个通行模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变化发生在4月2号。4月2号阿曼国有企业叫阿萨亚德航运公司组织了一支船队啊，那么从波斯湾向东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支船队是由两艘30万吨级的超大型油轮和一艘14万立方米级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组成，三艘啊。这个船队就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过程中，他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直到4月3号下午，在阿曼的马斯卡特外海就到达了啊，那就重新打开这个信号啊，这个应答信号，自动识别信号，确认他已经完成了穿越啊。那这次通行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航线选择。那么这支船队没有走伊朗划定的安全走廊，而是沿着阿曼的海岸线阿曼的海一侧通行。那伊朗的安全走廊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侧，是贴着伊朗的海岸线啊。那么这边呢走的是南侧啊，南侧靠近这个阿曼的海岸线，船统呢就在中间，传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在这中间通行。那么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明确，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了第二条通道啊，它会大幅的提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效率啊。那目前的情况是，如果你是货船，你要走阿曼这条航线，你先要向阿曼提交船舶信息和货物信息。阿曼计划在哈萨布港外设立一个检查区啊，那么对所有通过的船舶进行管理。那在制度层面，阿曼已经在3月29号上线了一个系统，叫阿曼海事门户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可以完成船舶注册、航行许可还有检查流程啊，全部都在这上头啊。那目的就是为了大量的船舶来申请通行做准备。那与此同时呢，伊朗和阿曼因为这个海峡两边啊，正在讨论新的管理机制啊。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未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都要接受伊朗和阿曼的共同监管。那市场已经对这个变化做出了反应。美国 WTI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一下子都跌了2%，原因是这支船队啊，这支阿曼船队 没有走伊朗控制的航线，而是走了新的阿曼航线。那两艘油轮装的，一个是沙特，一个是阿联酋的原油啊，帮他们运啊。那么，但是伊朗并没有放松控制，伊朗这是正在推动一套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收费体系。伊朗方面提出，要像土耳其管理博斯普鲁斯海峡那样，还包括这个参考土耳其、参考埃及管理苏伊士运河一样，要对霍尔木兹海峡实行许可证、许可制度啊，并且收取这个通行费用。彭博社报道说，伊朗已经在实际运行当中实施一套收费体系啊。那么船只必须提交所有权、船旗、货物、船员以及航行数据完整的信息啊，然后审查之后才能进入收费谈判啊。那么伊朗还根据国家划分友好等级啊，等级高的就收低一点，等级低的就收高一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价格。最重要的当然是收费标准了。那邮轮的起步价是每桶1美元，你一艘超大型邮轮通常有200万桶原油，那1美元一桶，那就相当于你通过一艘这样的船200万美元。那有些船甚至需要更换船旗或者是注册信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巡逻艇护航通过特定的海域。那伊朗国会3月30号已经批准了这个管理方案，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案。如果这个方案正式的落地，就意味着伊朗将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制度性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是承担了全球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它一旦收费制度实施，那意味着全球石油价格就会受到冲击，因为成本高了，一桶加1美元。那伊朗方面自己也做过测算，战前呢，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140艘船通过，那如果每艘船是200万美元，一年的收入1000亿美元。如果一次性放行目前在波斯湾3200艘船，伊朗可以马上收到64亿美元。那么这个做法在国际法上争议很大，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这个海峡通行权不能收费，美国也明确反对，任何国家不能在国际水域这个据为己有，不能收费。但问题，你现在打着仗，这些法律约束力在下降，而且伊朗的逻辑很直接啊，美国和以色列，你的军事行动本身你就破坏了规则，你怎么有权管我？这是有点扯啊。所以，而且伊朗会把这个收费包装成什么安全服务费用来规避法律风险，所以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一个我们讲是外交博弈。伊朗是准备把通行费放到停战谈判里面一起谈啊。那么有一些这个一些方案已经给了美国，美国当然不同意啊。那是同不同意其实不重要，其实核心的问题是海湾国家反对，阿联酋、沙特、卡塔肯定接受不了，不接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付费你至少还能过，你连如果不让过付费都过不了，那就更麻烦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风险并没有下降啊。4月1号伊朗向卡塔尔方向发射了一枚导弹，击中了一艘油轮啊，好，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这都说明一件事情，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状况非常不稳定啊。这是第一条主题。第二条主题讲讲伊朗这个战机啊，美国战机在伊朗坠毁。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4月3号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斗机，两名机组人员目前已经获救并且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其中一名机组人员是在第一轮搜救中被救出，那么另外一名机组人员是在第二轮战斗搜救中被找到并且转移，目前已经进入伊拉克境内，处于安全状态。那么这架战机是隶属于驻英国莱肯锡恩皇家空军基地的第48战斗联队的第494战斗中队。那么在执行第二次搜救任务过程当中，有一艘 HH60W 叫快乐绿巨人的救援直升机曾经遭到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攻击，但是机组人员安全返航。那与此同时，美军在另外一个救行动周期内出现了多起飞机受损或者坠毁的事件。美国媒体引用军方的消息人士说，一架参与搜救活动的 A10 攻击机叫雷电二攻击机 A10 在波斯湾区域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成功救回。那么之前一度认为是这架飞机已经迫降，那后来发现这架飞机已经坠毁。那么过去24小时之内，美国中央司令部作战区域至少发生了5起涉及战机的突发事件。一架我们刚才讲了，一架 F-15E 战斗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两名机组人员生还并获救。一架 HH-6W 救援直升机遭到地面火力攻击，机组人员受伤但成功返航。一架 A10 攻击机在波斯湾上空坠毁，飞行员获救。一架 F-16 战机在伊拉克上空发出了7700的紧急信号，后来是安全降落。一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在以色列上空同样发出7700紧急信号。那么另外还有一架 A10 攻击机出现了单引擎故障并实施紧急处置，那么进一步的反映出伊朗的作战环境的复杂性。从整体来看，美军在伊朗和周边空域的行动风险正在明显的上升。F-15E 战机被击落，显示伊朗的防空体系已经具备对高性能战机造成实质性威胁的能力，因为它没有 F-15E 其实不是隐形战机，它是能够雷达能够看到的。那与此同时，搜救行动本身也成为攻击的目标，救援直升机被攻击，说明战场已经从空袭阶段延伸到更高强度的直接对抗。那么尽管两名机组人员全部获救，也避免了人员被俘带来的政治风险，但短时间之内连续出现战机被击落，那么攻击机坠毁以及多架飞机进入紧急状态，显示空中作战环境已经从相对可控转向高风险对抗的阶段。那到底伊朗发生了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指挥官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他介绍伊朗的防空能力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是这么说，他说伊朗把全国划分成31个战区，31个战区每个战区都有独立的作战能力，就算中央系统被摧毁，地方指挥官自行组织进攻。所以呢，他这个做法呢大幅的提升了整体体系的生存能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伊朗把防空系统转入地下设施，减少对传统雷达的依赖。他改为用什么呢？用一个红外线探测系统，他们叫马基德，马基德他们自己国产的红外线探测系统，再配合算法来跟踪目标。这个雷达你要发射雷达信号，红外线探测不用，它只是接收红外线信号，所以它不会暴露它自身的位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装备体系上，伊朗逐渐的摆脱了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 他转向自行研发，他搞了一个叫巴瓦尔防空系统。他这个巴瓦尔防空系统，它是中程防空系统，中程防空导弹。这个这种中程防空导弹呢，机动性强，啊，可以快速的转移阵地，基本上只要打了就跑，打了就跑呢，你就再轰炸原来的地方，就它就不在了啊，所以它生存率就大幅的上升啊。那么这位指挥官说，和过去相比，伊朗领空的作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啊，你想轻松的飞越伊朗领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呢，美军在这个区域的空中优势正在下降。如果美军不改变它的作战方式，未来可能会面临更高的损失风险。另外 NBC 报道，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在内部会议中质问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为什么阻挠两名黑人军官和两名女性军官的晋升，这些军官已经通过了正常程序，已经具备了晋升的资格。海格塞斯没有做正面回应，随后就把他解职。兰迪乔治将军宣布辞职一个小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个疯子将会带领伟大的美国军队走向毁灭。那么 NBC 报道说，海格塞斯在更大的范围之内阻止或者拖延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十多名黑人以及女性军官的晋升。此外，海格塞斯上任以来，他已经解职或者边缘化了十多名将军，就是海军将军跟这个陆军将军的这个职务啊。那么这一系列的人事操作正在加剧美国军方内部的不确定性啊，它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军专业体系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关注啊。那么最新的消息说，《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伊朗已经拒绝了美国所有的要求，并且拒绝在巴基斯坦和美国官员见面。那么正式的告诉中间人，我们所有美国所有的要求我们都拒绝，不接触，不谈判，不停火啊，牛吧啊，牛啊。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川普提出2027年准战时预算啊，这个预算是就我把它叫成准战时预算，军费$150,000。美国总统川普4月3号向国会提交了2027财政年度的预算案。那么2027财政年度联邦总支出达到2.2万亿美元，大幅超过今年的1.8万亿。那这份预算最突出的特点，一方面大幅的压缩国内支出跟福利支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增加国防预算啊，也就是说整份财政预算啊是以国防支出为预算的核心啊。川普政府在2027年的国防预算增加到$150,000，比上一个财政年度$11,000增加了将近$5,000啊，增幅达到 44%。这个增幅几乎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啊。在具体结构上，国防预算包括$110,000的基础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基本上全就川普可以花$10,000，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其中还有呢，就$3,500,000关键政府优先事项，这是固定的啊。还有就是重点投向国防工业基础和弹药供应体系，同时预算还包括给美军加薪5%到7%。在重点项目方面，预算大力推进金穹导弹防御体系啊。那么这个项目参考了以色列的铁穹，以色列是铁穹啊。那川普喜欢金色，那我们就把它用金子来做吧啊，就叫金穹啊。 总成本达到，总预算达到了1850亿美元，其中包括这个国会已经批准了250亿美元的拨款，那么预算还申请658亿美元用于造船计划，包括采购18艘作战舰艇和16艘非作战舰艇，并启动所谓的黄金舰队啊，这黄川普啊，啥都是金子的啊。那么预算还把资源投入关键矿产、太空系统啊、第六代战机啊、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人工智能等领域啊，显示出川普政府的国防投入已经开始向技术和产业链全面扩展啊，这属于他的军费开支、国防开支。同时预算还拨款6.05亿美元用于驻华盛顿特区和国民警卫队，并额外拨款2.16亿美元用于把国民警卫队部署到其他的城市。那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又要用国民警卫队作为他国内的维稳工具啊，和国防支出、国防费或者军费扩张形成明显对比的是2027年的预算削减 10% 的非国防开支啊，大概是730亿美元，并且明确把一部分联邦责任转移给州和地方政府啊。在具体方向上，福利体系被整体的收缩啊，包括限制医疗补助啊，压缩学生贷款的支持，以及收紧食品补贴啊，川普就是欺负穷人啊，他是有钱人啊，他是帮有钱人的，所有穷人啊的支出都压缩，所有穷人的支出都压缩。这意味着政府正在降低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承担啊。那公共部门同样受到冲击，教育就不用说了，教育部直接就取消了，所以教育体系基本上接近取消状态啊，公共广播也是取消状态，对外发展援助也是清零啊，劳工体系预算也大幅削减，就业培训项目被直接取消掉，政府在就业托底的角色明显的就没有了啊，在人道和外交领域同步的削减啊，人道援助削减20亿美元，粮食援助削减12亿美元。国务院直接降预算降 30%。 问题来了，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下，川普提出了一个我讲他叫准战时的预算，美国选民会支持吗？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看看讲了多久，40 OK 不错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相信大家也可能已经注意到啊，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的呼号我们已经改了，改成王健每日新闻啊。王健每日新闻，因为其实我讲要闻简报经常有人误解，以为是新闻联播啊，我们不是新闻联播，我们是每日新闻，所以我就把这呼号改成王健每日新闻啊，就跟大家说一声啊。另外一个就是明谢啊，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肖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OK， 情况 F15E 上面两名机组成员里，只有一人确认获救，另外一人下落不明啊，这已经获救了，已经获救了。情绪 F15 的神话在川普手上破灭了，很遗憾。F15E 其实它并不是隐身战机，隐形战机啊，它是第四代战机啊，所以不奇怪啊，不奇怪啊。因为有句话叫什么，子弹不长眼睛啊，战场上出现这种战损，就是说如果没有说明什么，说明实在太厉害了啊，有 有战损是一场战争非常正常的结果啊。所以所有的战争都会有战损，只是多少的问题啊。观点，如果川普没有打伊朗，没有，如果川普打伊朗没有战略目标，那么这次确实实现了目标。如果川普有目标，那么显然没有看到任何目标的实现啊，就是说反话啊。观点，收费就收费吧，总比阻断好。慢慢随着时间推移，中东国家会开辟新的管道，未来可能只有化肥一些其他物资走霍尔木兹海峡。OK。提问，美国现在骑虎难下，大概率的发动地面战不可避免。如果真的发生了，油价会不会持续上升，突破120美元？现在已经110美元了。老实讲，我是不大相信川普会发动地面战。为啥？川普为什么他口？大家理解川普为什么他口吗？我经常讲，川普就是纽约建筑协会的出身的人啊，这种人习惯地下活动啊，对建制的力量他是很忌讳的。军队是什么？军队是最顶级的建制，所以他派一个什么人去当国防部长？派一个前电视主持人啊，说明啥？说明他要让这些力量，就让这种军队的力量没那么重要。所以你理解这种心态的话，你就会知道他是很忌惮军队的力量的。所以我不觉得他会，而且你想一下，地面战你在空中都有可能被人打下来，麻贼老得行，你真的到地面上了，那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伊朗的导弹，伊朗的无人机还是很厉害的啊，并不是没有还手之力的。那你自己到了那个地方，周围山上都是无人机导弹，你怎么办？哎，往下一砸，你拦截率很高，90%，我就算你95%，别人来200颗怎么办？那得死多少人？你说说看。我老实讲，我不大相信啊。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解决不了？川普为什么解决不了？原因就是他就不想派地面部队啊，我认为是这样。情况，三月中旬冲绳到上海单程直飞机票1800，四月直飞涨到了6500，中转也要4000，太刺激了。去的时候两张票钱，回来的时候连一张票都买不了。 OK。 观点，只要伊朗现在的政府不倒台，估计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还得继续弥补战争损失啊。提问，美国法律规定没有国会的批准，战争只能打2个月，那么这个月底就到时间了，没有国会批准。我没有听说过2个月这个数据。它是这样的，宣战的权利是归国会啊，但是呢，如果美国政府发现有即时的风险，我先打了再说，这个是可以的，打了再说。但是你要向国会报告，你要刚跟国会讲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我印象中就没有这个限制。基本上美国政府都是君子啊，能够被选出来的都是君子。君子呢，就基本上该做什么大家都很清楚。那结果美国人选了川普当然显然不是个君子，所以呢，他会把所有 美国的这些宪法，美国法律规定的这些只约束君子的这些规则钻个空子过去，因为空子君子是不钻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法律是漏洞百出。漏洞百出的原因是有个默认前提，就是被选出来服务人民的这些公仆呢都是君子，结果你选一个小人出来，可不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你说什么什么两个月不两个月，你看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是有，美国政治是很清楚的，有非常清晰的规定和要求的，虽然很多不是写到法律里面，但是大家都知道你不这么做你就是个小人啊，你就违背了我们政治上的默契啊。所以他会不会，美国国会会不会通过国会正式向伊朗宣战，因为全身而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如果摆烂势必会影响石油美元的根基。美国宣战，美国国会会不会宣战，我不知道美国国会会不会宣战，不知道啊。我们没办法讨论这些假设性的问题，我们只讨论有根据的问题，好不好啊？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不讨论，行吗？啊。提问：霍尔木兹海峡出现阿曼新航道后，是否反映伊朗正在企图从单向控制转向名义上的双边协调转变？啥意思？听不懂。是否反映伊朗正企图从单向控制转向名义上的双边协调转变？双边协调是啥意思？他跟阿曼双边协调吗？也为后续外交谈判或者是局势降温预留空间。你这好悬啊，你的问题我看不懂，你都不知道你想说啥。他的那条航道他控制，南边这条航道呢，阿曼现在开了一条新的航道啊，他理论上他没有理由去攻击阿曼这条航道上的船只，因为别人是在阿曼的领海上开。那现在的问题是伊朗跟阿曼肯定要协调，怎么协调？阿曼怎么收费？哇，阿曼会不会收费？阿曼会不会跟着伊朗一起，你收我也收，大家都挣点钱？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因为阿曼在这上面也可以有些利益。但是问题是，当然问题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对美国来说就两个方法，就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我不管3721，我派地面部队把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给它占了啊，甚至把整个的南边的这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北边的这个全部给占领控制，地面部队，这是一个办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没办法威胁啊，这是第一个。那霍尔木兹海峡就通航了，这是第一个。这个风险非常大，为啥？因为你是不可能一个都，就是伊朗他，你就算你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不知道有什么一个人他突然弄一个毒刺导弹把那个油轮给炸了，他只要炸一艘，其他船就不敢过了，对吗？而且你打仗期间你怎么弄？所以这个风险非常大，而且难度相当高啊，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谈判啊，美国找伊朗谈判，那你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你有什么要求？伊朗说你赔我钱，你赔我钱，赔这个赔那个。跟这个美国发现谈判不好谈，谈判谈不通，我觉得谈判不可能，地面部队也不大好搞。所以现在问题是美国就搞不定呗，啊，美国就搞不定了。现在这就是现在的情况。那就是这场仗打下来，发现美国有没有发现他很难办， 它很难办，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情况，啊，当初没想清楚，那就打了。情绪看长期以来香港一连串的事件就知道，中共吃相难看，想不透台湾居然有一堆蓝白支持者想去被中共统治，被共产。老实说，我不觉得他们想，就是我不相信国民党和民众党是要真的要迎来共产党。为啥？因为他们很清楚共产党是什么货。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很清楚，他往这边拽，反正民进党是往那边拽的，理解吗？这是像是就像拔河，他往这边拔呢，他知道拔河那头民进党在往那边拔，他往这边拔呢，他能得到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两边都会拉他，两边一拉他，我两边拿点好处。他知道他拉不过来，理解吗？他知道，台湾人民不会让共产党上台湾的，上台湾岛的，所以呢，他就故意往那边靠，往那边靠呢，他能得到好处，因为共产党会给他好处。他想吗？他当然不想，他全是资本家，国民党全是资本家。我都说了，共产党登陆台湾，第一个收拾的就是国民党。为啥？全是资本家，不收他收谁？民进党全是泥腿子，这收他能有多少油水？肯定收拾国民党。所以我从来不相信民众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他中间搞这些事情，他是真心要帮共产党，不是的啊，他只是想捞好处啊。观点，如果我是船东，我宁愿走阿曼也不走伊朗，要怎么分钱由阿曼去和伊朗处理 OK。 是不是现在的伊朗政权没有一个可以说了算的人，美国也不知道跟谁谈，谈判就搁置了？没有啊，别人不是选了新的领袖出来吗？没有人。这是那个谁，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别人已经选了他的领袖出来，别人整个国家运作是正常的呀，没有什么呀。当然川普支持者一直在讲川普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啊。这个战争并不是按照川普支持者说的那样，没人谈判，别人不跟你谈。为啥不跟你谈你才难过呢？理解吗？请问泽连斯基是不是要提供中东战术，如何打通霍姆斯海峡？泽连斯基提供的战术是打无人机的战术，至于说霍姆斯海峡他没有这个能力吧，我觉得美军都没这个能力，乌克兰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开玩笑。核心的问题不是军事能力的问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这样的状态，你没办法让它通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你控制不了，有人捣乱你控制不了，就这个问题啊。观点：乌克兰确实有这方面的经验，反无人机和无人舰艇也有航道控制。乌克兰做不到，美军做不到，乌克兰怎么做得到？ F-15 的神话并未破灭，因为 F-15 是空优战机，而这次出事的是 F-15E， 这是对地攻击为主，所以战损是依据任务形态，对地攻击的任务比单纯的空优任务要复杂的多。但是凸显一个问题，拿一架1亿多美金的战机担任对地攻击划算吗？还是用便宜的 A-10 担任主攻？嘿嘿，我们网友很可爱啊。情况，提起星巴克在中国的衰落，星巴克衰落了吗？还没衰落吧？8000多家门店衰落了吗？ 很多人仅仅讨论瑞幸这种咖啡品牌的竞争，这无法反映星巴克遭到的多元化冲击。人们忽视了星巴克卖座位、工作聊天属性，它在这个赛道遭到霸王茶姬这种提供舒适环境的新茶饮冲击。他们只要星巴克一半的价格，门店的位置同样就已经超越星巴克了。但是你不挣钱啊，你不挣钱啊，理解吗？核心的问题你得挣钱啊。你说啊，我提供更好的环境，我更便宜的价格， so what？ 你是在做生意啊， come on 啊。谢谢王老师的新闻。中共是流氓政权，文革后社会只筛选对中共独裁有利的人，时刻都在打压国内的正义，没有正义的地方恶人就嚣张，不止在国内乱搞文革，还在全世界乱搞，不听中共就抹黑别人。所以有清暴政派粉红那些助纣为虐的人出现啊。 OK， 提问：伊朗长期这样封锁海峡，会激起更多国家参战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会不会？反正我前天我看见《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讲这个阿联酋，阿联酋是想参战，因为阿联酋很难过，因为他的东西出不去。沙特可以，阿联酋其实是有一个管道的，但是他的产能多啊啊，阿联酋在积极想参战。但是他积极想参战是回事，他参战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要参战，现在就赶紧去，理解吗？理论上来说，你要参战，现在就参战，你等啥？没啥可等的，现在就打。但问题，你现在不参战，你等啥呢？我没看到阿拉伯国家有参战的，我没有看到。就算《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报道，我也不觉得阿联酋会参战。为啥？他们跟伊朗不一样，他们跟伊朗是不一样的国家啊。所以我对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参战这件事情，我没有看到这个迹象啊。但我不知道，每天都有人来问一下其他国家会不会参战。不，对美军跟对以色列来说，不需要其他国家参战，他打伊朗没有，个顶个儿啊，完全没问题。只是原来打他是10-1啊，现在可能10-2，仅此而已啊。这力量对比还是相当悬殊的，只是虽然在军事上力量悬殊，但是美国还是解决不了霍姆斯海峡问题，就这个问题啊。消息最新的说法是，第二名机组人员已经和美方取得联系，但仍然在搜救，没有，已经中央司令部已经说了，已经救出来了，没有，不存在啊。中央司令部已经救出来，在伊拉克，人已经在伊拉克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先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